求父，父就另外赐我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知道若是没有你圣灵的开启，我们也很难完全进到主你的话中当去。求你祝福我们下面这一段短短的时间，盼望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做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位圣灵保惠师，也更多的去爱你，去侍奉你。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圣经里描写圣灵是用什么样的图像，大家有没有印象？鸽子啊，有听你们说鸽子，说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到人的身上。那这在主耶稣受洗礼的时候描述的特别清楚，那里讲到不仅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临，而且天父上帝也从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想问大家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哪位受洗的时候或者是信主的时候有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吗？我自己是从来没看见过，不过看见有人就戴这个项链啊，鸽子的项链，后来才知道他这个项链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圣灵内住啊，一个它是一个 sign， 是个记号，表示神与信主的人同在。我想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信徒身上，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点，基督徒和主耶稣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位真心悔改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一位真心悔改信主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了圣灵，而且正如父神如何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也一样的用笑脸对你我说，你们是我的孩子啊，是我所喜悦的。我想我们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经历了一个身份的转变，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请大家同声来读，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到我们从神家外面的人因为信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也是因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就经历了一个实质的转变。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请大家继续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篇经文提到圣灵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印记，那么不信的人呢，没有圣灵住在心中，而当一个人真正的听到福音并且在神面前真心悔改信靠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因信领受了圣灵，而且一个真心相信的人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再一同读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蒙他的慈爱，他喜悦我们。所以我们是否是神的儿女，圣经说只有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你的里面是否有圣灵。 一个人戴着这个鸽子的项链呢，不见得真的表示他有圣灵，只有他里面真正有神的灵在里面，才算作神的儿女。而领受圣灵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听了那叫你得救的福音，然后你愿意信靠主耶稣，你开始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一生跟随他，这个就是你已经领受圣灵的明证。有一次一位宣教士来到中国，其实就是去了我妈妈去聚会那个教会。他们到那里就给他们讲，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圣灵？"大家一片沉默，不敢回答。然后宣教士又问："他说你们信耶稣吗？"大家都说："我信，我信。"大家都说我信。他接着又问："那么你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然后会众呢又再次沉默。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师就急了。他说："你们快说有，信耶稣就领受圣灵了。"有些弟兄姐妹他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接受了圣灵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而且特别是如果有些人被罪胜过，好像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跌倒失败，他们就更加不觉得圣灵在他们里面，或者觉得圣灵暂时离开了。我想这些都是不对的观念。我们有这些错误观念，往往是因为真理还不太清楚。在约翰福音的14章，在17节，这里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这里所说的世人，乃是在世界上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听信福音、接受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不认识圣灵，因为他们也不信主不信不跟随耶稣。可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却明说，你们是认识圣灵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听过。有位刚刚信主的人，他以前是有偷窃的习惯信主受洗之后呢，他又偷了一次，他心中就十分的懊悔，说为什么偷窃？他就去问牧师，他说："牧师到底有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到底是不是真正信主了？为什么我还去偷东西呢？"那么牧师说："你以前偷东西也会像今天一样这么后悔吗？"那位弟兄就说："以前虽然良心上会有些不安，但是却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懊悔过。"牧师就说："你现在之所以会如此的后悔，原因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因为你已经重生了，你有了神给你的新生命，你已经不一样了。"我在美国刚刚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洛杉矶，那个地区，我的总部是在Sacramento，有一年就出差到 Sacramento 去。当时我正好准备，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正准备去那个 Las Vegas 赌城去旅游，因为没有去过，就遇到一位美国同事，他就我向他咨询这个问题，他很快就从他抽屉当中拉出来一个文件夹。里面都是拉斯维加斯那个各处好玩的地方呀，好吃的地方呀，怎么走啊？那个示意图很多。当时他讲的是，滔滔不绝，我听的是津津有味。很有意思我觉得很羡慕他，觉得他很潇洒很会玩，很会享受人生。后来我信主了过了几年之后，又一次出差到公司的总部，再次遇到他，我们通过在聊天，可是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以前那种羡慕他的心好像一点都没有了。交谈中觉得这位同事人生，跟原来差不多，还是喜欢旅游，喜欢玩，但是也同时发现他的生命处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状态。他其实当时有个女朋友，两个人住在一起，也没有说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然后感觉他的生活思想很贫乏，没有人生的方向。也没有永生的盼望，那时候我就立马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可以看到何为美善的事，什么是永恒的眼光，什么是永恒的盼望。而且感谢主主耶稣也把一个永恒的使命给了我们让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去见证主，让万国万民都能够认识他，而且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 实在是应该好好的传福音，因为这世上还有很多人，就像我前面提到这位同事一样啊，还没有认识主。2个礼拜前，我刚刚从美中短宣归来，因为需要去很多地方，我们这次一队有14个人，但是后来被要求分成3个队，那我这一队呢只有4个人。当时我跟中心的高牧师，我想你们可能在座的黄牧师都很熟啊，都认识。我说我们人太少，你为什么给我们分成3个队？他说我给我们分成3个队是按照我们去年的人数，我们去年有20位，16位是 ACC 的，还有4位是磐石教会的弟兄姊妹。高牧师就问啊，那么今年磐石教会怎么没有人，没人来呢？我说去年不是有好几位吗？那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仅在本地传福音，我们趁着还有白日，赶紧去做主的工作。这样，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其实，当你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反而会越来越发现，福音是如此的宝贵，福音是如此的让你和那些不信的人有不一样啊，给了你的新的生命，因为圣灵保惠师在你的里面。其实我们在短宣当中，我们碰到了很多的人啊，包括在当地也是一样，碰到很多不信主的人。每当碰到一些华人同胞，我们帮他给他们去分享福音，看他们没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挺难过的，想到这么好的礼物是有永生的生命，人为什么却不要呢？但是同时，又再次思想，要再次感恩，感恩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实在是无法真正体验救恩的宝贵，福音的宝贵。但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圣灵，我们生命就都不一样啊！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说，我们不仅认识圣灵，而且主的应许是说，这位圣灵保惠师是天父赐给我们的，他永远与门徒同在。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这实在是神给我们莫大的应许。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啊，圣灵在你我的里面啊，在教会当中，他与你我同在。我们聚会结束后，我们回到职场，回到家庭，回到我们任何一个地方，主的灵依然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当时门徒并不十分理解，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弥赛亚，世界的救主，和耶稣在一起岂不是莫大的福分吗？为什么耶稣走了反而有益呢？我想，这个答案也并不难解释啊。原因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是倒空自己。取了人的样式，如果他成为人的样式，那他就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耶稣2000年前来到人间，他活了33年啊，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一带。我想他可能从来没来过美国，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美国，他也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去过印度这些地方。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神是自有永有的神，神的一个本性就是神就是个灵。灵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我们说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就代表他是有完全的神性，他是自有拥有的道。当2000年前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倒空自己啊，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他虽然是完全的神，完全是有完全神的本性，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他倒空自己神性灵性的本质，甘愿成为一名受时空限制的人，就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同样受时空限制并且活在罪中的人。在感谢主，当主耶稣从上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升天之后父神就不仅仅是再差一个人来到人间，他甚至不是差百万千万的人来到人间，他就是差遣圣灵保惠师。因为圣灵保惠师是个灵，他可以无所不在，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凡信的人都可以领受。感谢主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他不受时空限制，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而且他还说我去了以后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这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位圣灵保惠师， 在我们身旁，在我们的里面啊，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一直帮助弟兄姊妹啊，帮助教会可以成为圣洁，来去彰显神的荣耀，为主做更大的事。感谢主啊，圣灵宝会师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光照和责备。我在问会众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有弟兄姐妹有摇头啊。
答案是
容易的，你去做，你去传就好。我给你讲个见证了，我们在那个 ACC 每一年的春季会开一个个人布道的培训班啊，就是训练弟兄姐妹去传福音。上一季啊，就是在今年的3月到5月，有一位70多岁的长者在我们当中。他说我要传，他说我信主有一年多了啊，我想学习怎么传福音，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很认真呢，每次我们教任何的课去做练习啊，他都会很认真去做。他9月初呢就回国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有个心愿，我就是要回去把这个宝贝啊带给我的亲人，带给我的朋友，因为他已经70多了，他的兄弟姊妹年纪都很大，他的朋友也很年长，他有这个心愿。我说我们除了为你祷告以外，就是送你几本福音思虑，送你几本那个册子，我说你就用这个好了，看神怎么使用你，好好祷告，我们在后面也祷告。就是上个礼拜收到他的微信，他说感谢主，我的二嫂已经信主了，他说我现在在国内在中国我去给人家传福音，我很顺利，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讲。我就看到实际上神把这个福音这个作为宝贝给了我们，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宝贝的话，你去与人传福音，你就不是有什么负担，因为这是好东西。人们不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主并不容易啊。传福音这件事本身那很容易，你只要去做就好了，但是人信主当然是不容易的，我想是甚至比登天还难啊。圣经讲到人接受主耶稣是比喻作使瞎眼的得看见，一个眼瞎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光明和黑暗，如果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活在黑暗当中，那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光，所以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就尤其重要。我们去传福音，如果圣灵不做工，那就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我记得有一次与一位不太去教会的基督徒，他已经受洗，但是教会不太去，谈传福音的问题。他告诉我说，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找一些基督徒的成功人士，像企业家、商人、名人，让他们现身说法，大家觉得信耶稣有前途，肯定有一大批人信主。他跟我说，他是国内的一位基督徒了，他说你牧师就不要再来了，还是请他们来比较好，很有意思。可是这种思想，我想完全是会把人带到错谬当中。如果因为想要发财、想要成功而信主的人，无疑还没有真的信主。真正信主的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悔改啊，信耶稣，包括要悔改这种贪恋世俗的成功的心态。所以一个人能够真心悔改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光照与责备。就像这边16章8节所说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原文中，责备这一个词有显明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显明，另外一个是定罪的意思。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再重新翻译一下的话，可以这么说啊，说用显明的话，就是他既来了，就要向世人显明何为罪、何为义、何为审判。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为他既来了，就要因为罪、义和审判的缘故定世人的罪。我们可能还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我得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人因为信他就可以得救。而圣灵宝会师来到人间，他在救恩的工作上，一方面是要显明人的罪，显明人需要神的义，同时也显明我们的神要审判万民。在另一方面，对于不信拒绝耶稣的人，圣灵的工作就在于定世人的罪，因为圣灵是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 却有可能不接受光啊。定罪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在第九节，圣经这里说畏罪啊，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起来讲道，他对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时候听到这话的以色列人感到扎心，后来听到的人当中有5000男丁悔改信主。那这里就是圣灵明显的工作，听到的以色列人被圣灵责备光照之后，就发觉自己犯罪得罪神，他们因此真心的悔改，就领受了圣灵。其实我们去想，这同样一批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是一个骗子，竟然冒充弥赛亚，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在下面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是如今当彼得讲道向众人讲明神已经用圣灵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神立他为主基督，这一批人就悔改归主。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时虽然有这么多人信主，但是大部分的耶路撒冷的人，包括那些权贵啊、祭司长等等，他们还是选择不信。这是因为他们拒绝圣灵为耶稣做的明显的证据，就被圣灵定罪。那在第十节呢，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耶稣的门徒一直不敢相信，完全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直到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看到耶稣升天。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唯一一位在历史上完全无罪的义人，义人本不该被定罪，而当时的宗教领袖却污蔑耶稣是个罪人。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个就彰显了神的公义，也证明主耶稣的义，同时也定了宗教领袖的罪，因为他们污蔑耶稣是罪人，他们不信的罪反而越发彰显神的公义。那在第十一节呢，他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代表耶稣的救赎，可是这里圣经明讲啊，圣灵显明十字架是对世界的王宣告审判。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是黑暗国度的王，是撒旦让人继续活在罪中，被死亡所捆绑。可是当主耶稣为世人上了十字架，就表明所有的罪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担当了罪的刑罚啊。我们知道罪的鼻祖是撒旦，他不仅自己犯罪，而且也诱惑人犯罪。十字架既是对罪的审判，也是对撒旦的审判。当神在十字架上面宣告审判之后，他依然给世人有机会悔改，世人可以因信耶稣接受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他是不会悔改的，神目前还没有缉拿他啊，这个是神的奥秘，也是主的计划。我们知道神要等到神国度的人数满足，末期才到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传福音的缘故。我们看到当这个罪恶的世界和王被审判终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跟随撒旦啊，跟随世界的王，选择拒绝耶稣救恩的人，将要被投到硫磺火湖，接受永远的刑罚。因为不信的人不听神的警告，不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有不少人一听到末世啊审判这个话题，有地狱，他们就觉得很不理解，甚至会厌恨厌烦这样的神。因为很多人希望神就好像一个圣诞老人发礼物就好，他们不愿意悔改，回到神的圣洁当中。但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光照责备的人啊，一个真正被圣灵光照责备的人，他们听到上帝已经定下一个日子要审判万国万民，他们反而会产生敬畏，看到自己是如此这样一个罪人，得罪这位圣洁的真神，看到主耶稣竟如此爱我们，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他们反而更加感恩，去敬畏神的恩典。我认识一位朋友啊，他起初对信仰毫无兴趣， 后来因为找工作的原因呢，基督徒的朋友就劝他说：“你不妨去祷告，啊，看神是否帮助你。”他的确是失业很久，一直没有工作。果真啊，他就祷告，就很快应允了啊，找到一份工作。从此以后呢，他也开始参加教会的团契啊、小组查经，啊，也并且去听很多教会的诗歌。有一次，他听到一首广东歌啊，粤语歌曲，就是叫《爱是没保留》。我知道黄章老师说吧，我这广东话怎么说？他听得很感动。他是因为他在广州工作，所以会说粤语。他听了以后十分感动，因为里面讲到，耶稣是怎么样为世人流血在十字架，如何毫无保留地把生命给了众人。他就那天听了以后，差点决定要信主，但是他说差一点就信主了，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信。后来呢，慢慢的，团契的查经、小组查经慢慢也不来了，又越来越回到以前那种生活状态，就是那种厌乐的状态。有一次，我后来碰到他，就跟他聊到信仰，聊到天堂和地狱。我说：“地狱你不怕吗？”他就引用了一句佛教用语，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每次我想到他，我就觉得十分惋惜，因为看到神怎么样啊，祝福他，让他找到工作，看到他曾经也是离福音啊，对信仰那么接近，甚至有可以说一只脚迈进了福音的大门，可是后来却又抽身而退。我想人有他的自由意志，神不勉强，可是人却不要轻忽上帝的恩典。圣灵保惠师一直在光照我们，包括他听到这些诗歌又感动，这都是神的光照。我们有了感动，就不要犹豫啊，要凭信心踏入神国的门，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当我们领受了主啊，领受了圣灵保惠师，上帝要借着他啊，赐给我们多少的丰富，多少的慈爱啊，我们都不晓得。我想，我们虽然肉眼看不见主耶稣，但神的真实却透过圣灵保惠师给了门徒。有不少人说啊，我不信，你要让耶稣站在我面前，我看见上帝，我就信。可是神的规则就是人的肉眼无法看见这位创造诸天、创造万有的上帝。主耶稣已经升天，可是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圣灵。这是神所定的规矩，我们需要去信，我们就看见，而不是说我必须看见才信，是信带我们看到神。感谢主啊，神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啊，与我们永远同在。他不仅光照我们，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真的是啊，作为教会，就祈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你我的身边。在教会里头，大大做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借着你和我，使更多的人在这末世的时代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圣灵保惠师给我们门徒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他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老师，他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耶稣在这里12节跟门徒说：“我有很多要告诉你们的。”可是你们接受不了，要圣灵教导你们进入真理啊。中文和合本翻译是"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当然，英文我想翻译更加好一点，它是 "guide you into all the truth" 啊，就是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圣经有很多真理，我们可能常常是头脑明白，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也就是我们听到啊，某些牧师讲到，我们组织学查经、小组查经啊，自己读圣经，读完之后就过去了啊，对生命没有真正的影响。可是圣灵来呢，他让我们进入到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不仅能够明白，而且可以能够活出，并且真正的体验这些真理。但首先有一点我需要澄清的，就是圣灵所引导我们的绝对不会与圣经啊相冲突。我们知道在，有不少的邪教首领，他们常常自己说自己是从神那里，从圣灵那里直接得到启示，甚至他们有人圣经都背得很熟，可是他们就靠这些手腕来控制了信众，要信众向这些头目绝对效忠，敛财以淫乱，满足私欲。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 看到他们去教导这些害人的道理，我们要真的是靠主的恩典，马上认出他们，不是圣灵在引导他们，而是邪灵和撒旦在掌控他们。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灵，他引导我们绝对不会与圣经的真理相违背。可是即使有了圣经的真理，我们并非能够完全接受并且活出来。如果没有保惠师的引导，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很难有任何长进。其实我们知道，即使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福音书里有记载到，主耶稣有1连3次的告诉门徒，自己要上十字架，而且3天后会复活。门徒，我相信是每个字都听懂了，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更谈不上进入那个真理当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结束的时候，在加利利山上面给门徒颁布了大使命，让他们去给万民传福音。他们后来动了没有？他们起初没有动啊，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主耶稣在升天前，门徒还在问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呢？”耶稣很有耐心，他没有说：“我不是早告诉你们要去传福音吗？你们怎么不听话，还在问以色列国的事？”可是主耶稣却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圣灵要赐能力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啊，直到地极。”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包括读教会的历史，就发现圣灵降临后，门徒有显著的变化。原来胆小怕事，后来放胆无惧，为主做见证。原来他们想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后来他们每一个都走到当时的地极。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甚至还有说法说，当时的那种非常多疑的门徒多马，他却把福音带到了印度。主的福音就是借着这12个使徒和门徒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颠覆了当时的整个世界，直到如今还是一样。这就是圣灵引导他们明白耶稣的大使命，而且一生靠主的能力，去做一个传福音大使命的基督徒。而且圣灵还带领这些门徒写下了新约圣经，圣灵帮助他们想起很多主耶稣的话和教导，他们写下来留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可以认识神，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主耶稣要我们的喜悦的生活，建立教会。没有圣经真理，我们就仍然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认识神，真的是要感谢主耶稣的圣灵引导门徒们写下这些圣经给我们。其实，即使对我们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有了圣经，我们依然需要去依靠神的灵，天天引导我们真的进入到耶稣的真理当中去。那么福音书里面，特别是马可福音，对门徒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啊。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常常用愚笨来形容。我想有时候我们也有点愚笨呢，有时候读的话看了但没有进去。因为主耶稣讲完之后，他们总是不明白。可是当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他们就真的明白了，并且把圣经写下来给我们。有一位姊妹啊，那信主10几年，她的个性就是很耿直，人呢是心直口快，但是是刀子嘴豆腐心。她一直以自己的个性为荣，但是有一天呢，她灵修读经的时候，读到真言中的一句话，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他以前读这个经文呢，没什么感觉，觉得不是说自己，是说别人的。可是那天圣灵让他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他就想起自己在家中常常用这把刀子嘴，伤害丈夫，也伤害了自己的孩子。他感到神那天就是借着这个经文来责备他，是一个愚昧人。可是他过去竟然一直以此为荣，他后来就在主面前痛哭。悔改认罪，也在先生面前去道歉，为这么多年犯下的这些错误来道歉。他甚至还公开在我们查经的小组去分享神给他的帮助。我想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真理当中去，我们就能够被主提醒，被主警告甚至能够悔改认罪。所以我们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里面有圣灵， 那么这圣灵就一定会引导你们进入神的真理当中。而且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因为宝惠师在你身旁，在你的心里面，你有可能读到神的话，你就会像这位姐妹一样为罪忧伤、痛哭而悔改。你也可能原来心中没有平安，但是却是因着主的话语得了安慰，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你有可能会流下感恩的泪，因为你感受到神给你的爱。你可能会惧怕变刚强，没有信心变得充满信心，在苦难当中经历圣灵的安慰。可能有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神就帮助你啊，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一次在还是上次说那个公司了，有一次我被他们喊到 Sacramento。当时公司有一些操作被 federal 这个政府调查，说他说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现象了？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电力机构，我当时就说，他说当时有我们那个 manager，他跟我讲，他说你去吧，啊，这个我不方便去，你去吧。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去啊？本来按道理应该是他作证的，他就做那个去有些那个调查的一些 investigator 啊，他去作证，他说你去。我说我从来没有跟用英文讲这些东西，因为我平常做 engineer 嘛，就比较 straightforward，比较容易。但是当着这些调查的官员，你要跟他辩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错的，或者是说讲一些话，我就十分紧张。后来我说你为我祷告吧，因为他也是基督徒，我们这个 manager，你说你为我祷告，我说我们就试试看。结果真是感谢主，我当时到了那边碰到这些调查的这些官员，还有律师。还有我们公司的律师，我觉得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在里面，主就是与当时与我同在，虽然英文说的不好，但是该答的问题都答出来了，也答的也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好，包括我的 manager actually 他就坐在我旁边，他不说让我说，他后来说你说的很好，感谢主，我想虽然这个经历是我当时是不愿意碰到的，但是感谢神把我推到前面去，用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说合一的话。其实真是这样。其实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主会挑战我们，主会带领我们做一些事情，你觉得很难做，不容易做，但是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神国的益处，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你是凭着信心向主来祷告主就帮助你，圣灵保惠师住在你的里面，就一步一步让你走过去，你会发现这位神是何等的信实。所以说，信是第一步。当你信靠这位主的时候，你祷告求他帮助你，你就一步一步看到圣灵是如何引导你。我想，我每位弟兄姐妹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真是感谢神，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也在您的里面。每位基督徒只要凭信心去住在主的里面，主就一样带领你。感谢主，宝惠师已经来了现在住在你我里面，我们就常常去渴慕他，去追随他。去服侍他去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神为我们所定的这个又美又善的道路，一生可以来荣耀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再次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他们里面有主你所赐的圣灵。圣灵保惠师在他们的里面，也在磐石教会众弟兄姐妹当中。我也想到，在座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凭信心接受主的朋友们，主你也与他们同在，因为实在是需要信心才能经历到你的信实，需要信心才能看到主你的大能，需要信心才能看到主你是如何的。透过圣灵，在每一位人的身上做工，主你自己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磐石教会弟兄姐妹，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去成为社区的祝福，把福音去传扬出去，同时也经历神你丰富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向你来仰望，知道主你爱你教会，你给教会一些美好的恩赐都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属天的各样属天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赏给了教会。主你就帮助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凭着信心去接受挑战，能够去看到你是何等一位奇妙 伟大的神啊，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